那么他是受这个天福的果报。那他们家有很多，那时候佛陀还在世的时候，有很多的那种牛头旃檀。这个牛头旃檀香呢，你只要烧这么一点点，那个香啊可以飘闻40里，40里当中所有的众生闻到这个香，都能够共安住在解脱清净当中。那个牛头旃檀香，就佛陀有时候佛陀在的时候还有，可是后来佛陀入涅槃之后啊，这个龙天八部，这些菩萨们就赶快把这些东西啊移植到龙宫去了。所以现在呢，现在我们这里没有这种香。那时候佛陀在的时候，那种香就已经是非常珍贵。那么他们常常呢用这个牛头旃檀香为上好的一种药材。那有一次呢，正好波斯匿王的不知道哪一个王子生病了，需要呢医生判断，需要这个牛头旃檀香。他遍寻世界呢，找不到他们那个国土，他找不到那个牛头旃檀香。那么人家跟他讲哪一个长者家很多，他呢就要去拜访那个长者。当他去拜访那个长者的时候，他去到他们的门口，在门外看只是一栋大房子，一进去一看呢，看到是琉璃地，他就觉得非常的吃惊，为什么他的受用啊比皇宫里面还要好。然后他就在门口啊，在门口的地方就看到一个女众，非常漂亮的女众，哇，连他看了呢都起了那种爱染之心呢，对那个女众。那个女众啊旁边有八个女佣，连那些女佣都漂亮的不得了。他就问她，这是你太太吗？她说不是啊，这是我家一个打杂的使女。是打杂的而已。这波斯匿王一听呢，哇，这个是打杂的，那他太太不知道漂亮到什么程度了。那么他又往进去，又进入第二层门。第二层门呢是黄金地，那个庄重的庄严呢胜过第一层门，那个宝殿。那么他进到那里的时候，又看到另外一个女众呢在那里织布，那个织布呢是织那个好像金缕衣的那种布。他一看到那个女的，哇，那种漂亮庄严更胜于第一个。那么有16个侍女在旁边，他就问了，他说那这个是你太太了吧？他说不是，这个也是一个婢女而已。哇，那个波斯匿王一听快要昏倒，一个婢女比他的皇后还要漂亮啊。然后呢他就又带他往前走，走了很久才进到他们里面的正殿。一进到正殿里面呢，那个地呢都是琉璃地。他就问他说，你这个是什么地？他说我这个是这个天宫的琉璃地。他说我怎么样才能知道它是琉璃地？他说一般呢我们呢的东西掉到地上，是土的话，你的纯金的东西掉下去呢，那种声音不同于你在掉到琉璃地上。你那东西掉到琉璃地的时候，它不但不会碎裂，而且呢是有一种非常清脆的响声。那么这波斯匿王就把他的手指啊拿来丢到地上，一丢下去呢，果然就听到那种尖坑的那种清脆的响声。他走那个琉璃地还怕跌倒。因为啊他以为那个是水啊，因为很通透。那么这时候啊，那个波斯匿王就看到在那个正殿的那里就坐了一个女众，哇，那种漂亮真是世间难以形容。那么他一看到那个女众的时候啊，你知道怎样吗？那女众居然眼泪一直流下来，流泪不止。那么波斯匿王就他就很欢喜，他想说这个女众看到我大概很感动。他就问他说，哎呀夫人，你看到我不欢喜吗？为什么你会流泪呢？ 那个女众怎么回答你们知道吗？她说，大王很抱歉，我在你面前失了威仪了，我实在不是流泪，是因为你身上的那种酸气酸得我眼睛泪出不止。他做国王哎，他全身都用旃檀下去熏的，他那种酸臭之气熏得他眼泪直流，泪流不止。他在人间享受天福，我们人间的国王去拜访他，那种身上酸臭之气都让他泪流不止。你们身上这种味道啊，我就不可说。那个，结果那个波斯匿王啊，在那个街道上，如果在市面上买一节一小段牛头旃檀呢，好，就要很多的金子。后来呢，那个长者啊，就请他吃喝一些天上的东西啊，让那个波斯匿王啊，就非常的抱憾，他觉得他在人间做一个国王，从没有吃过那些美食。那么后来这长者还要送他回去呢，就去打开裤裆，里面全部都是一只只，全部都是那个牛头上好的牛头旃檀。那个长者跟他讲，你要多少就取多少，反正你拿去了，我这里还会涌现。好，你们赶快去探听一下，看哪里有一个天福的人呢、啊？那我们也去沾沾福一下。好，你们要知道啊，哈，也许在你们现在听起来是天方夜谭，您知道啊，那时候哈、哦，我去越南呢、啊，好，我要去，我很喜欢这个上好的沉香。好，这个一般现在这个沉香都加了很多那种东西。那上好的沉香呢，就是你一闻下去，整个经脉都会舒展，很舒服，然后很宁静。你知道我去那边呢、啊？我去那边一问之下，这么一小节，好，这么一小节，那个还不是上好的哦，还是属于普通，他们还有泡过香油的。那种东西我还看不上眼的，这么一挤，1000多块美金。好，再长一点的，大概这样，3000块美金跑不掉。拜托，是美金哎！当然我去，我就是利用机会，然后呢，就这个也给他闻闻，那个也给他烧烧，最后的结果是我没有买。因为实在是太贵了哈。那么后来他们那些东西啊，就有一个居士啊，那个居士人很好，他在做的香啊，还算是挺老实的，自己在做工厂。这样一截，好，他那是他已经买到台湾去，这样一截，100万台币。哇、哦，我有时候就会跑去那里，对，用那个赖打。点一下，推一推，在那边闻一闻，吸一吸就回去了。所以啊，现在哎呀，不知道是要讲我们的福报怎么说，我不知道了哈。你知道以前，这，我们先讲一下经文，再跟你们讲一下这个布施的善缘哈。那么，好，这个。大势至菩萨，他的光明啊，可以照250由旬，啊，举身光明呢，可以照10方国，作紫金色，啊，有缘众生皆悉得见。那么在观这个大势至菩萨最重要的这一段呢，最重要在哪里？在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即见10方无量诸佛净妙光明，这句话为什么最重要？因为这句话就是我跟你们讲过的印证，我们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佛国土。 这样听明白吗？有没有听懂？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什么叫一毛孔光呢？就是我这个手啊，一根毛，好，那个毛当中也会放光明。可是呢，这一毛孔将来都是我整个报身乃至于法身佛国土当中的一个佛国土。也就是说，现在我在这里念佛的人，那么我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将成为我的化佛。所以当我在念佛，我这个细胞在我这里死亡的时候，去到你们这些有缘的众生当中出生。这一个虽然只是一个细胞，它会用推动的力量，然后带动你们在念佛。慢慢的，它在这里又在死亡，又去到它那里。所以有缘的众生是这样子，这个叫我们那天有跟你们讲过，三十二相之一相，慢往相，手中的慢往相。好，那么这个叫佛的兜罗冥手的慢往相，而这一个，可以这么说，你们，你们是呢，我这里。是细胞死亡的众生去到你们那里出世，一颗佛种子播下去。可是我呢，则是阿弥陀佛以前因地在修学当中死亡的一个众生。那么他化生到任何一个众生身上，他又开始做传法布教的工作。那么当然，所以我那天有跟你讲过，不管是观阿弥陀佛、观观世音菩萨都好，在彼佛的圆光当中，有无量无数的化佛，而这无量无数的化佛当中，他又有无数的化菩萨为侍者，而观世音菩萨呢，他只有五百化佛，五百化佛当中有无数的化菩萨为侍者，那么。又有无数的天人为这个化菩萨的侍者，那么这些天人当中的佛种子虽然少一点，但是慢慢就像那个细胞分化一样，佛的种子也是像细胞分化一样，慢慢的分布到我们全身的色受之后，当下就是佛。所以你不要小看你身上的众生的力量，你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所发挥的力量非常的广大。如果你的愿力强，你的愿力非常强，强过于你的业力，那么有一点你们特别要注意，它不是你有什么神通或是得到什么，它是你放下多少，舍离你的欲习气多少，你舍离的越广，舍离的越多，舍离的越宽，那么你的菩提道乃至你的金刚宝莲座就越坚固。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修行人到最后走错路的原因在于我得到什么，我得到什么感应，我得到什么光明，我得到什么，错了。你那是以我执而修，背道而驰。所以你们记得有一个公案，什么公案呢？那时候达摩祖师啊，他是相向国的王子，他舍离王位，后来呢证入阿罗汉果，以他视线之相他证果。那么后来他跟他的师父讲他的因缘，那么他要到中国震旦国来弘扬这个大圣禅法。那么他要来之前，他就先打听中国现在谁最近是佛法，一打听之下就是这个梁武帝。梁武帝呢曾经三次舍身同泰寺，他的那些大臣啊，梁武帝很喜欢演戏啊， 想一想，他就说：“哎呀，我不想做皇帝了，我去出家。”那他的大臣呢，就讲说：“那么我们去把你赎回来，啊，就用一亿金呢，好，去把梁武帝又从那个铜胎寺里面又赎回来。一生当中曾经舍三次，几乎用罄了这个国库。那么梁武帝呢，他多有福报，你们知道吗？”他福报大到了，他跟他的夫人啊，他跟他的夫人，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啊，这头痒痒啊，一抓下来就几粒佛陀舍利。那嘴巴吃菜的时候啊，梁武帝几十年当中都吃素，他受大圣菩萨戒，他没有吃肉的，做皇帝吃素。可是啊，那是用我执心来修法。你知道他在吃醋的时候，吃咬咬，哎，什么东西很硬，吐出来一看，佛陀真身舍利。好，后来呢，他这里抓那里抓，抓了很多舍利呢。好，这个都是佛陀真身舍利。就是他在他小的时候啊，有一次呢，曾经梦见过一个范僧拿了一袋舍利给他，他说这个是你将要留步的舍利。后来呢，他就把那些舍利呢分布到全中国，然后呢，只要那个舍利到的地方，有的是还没到，舍利已经放光照到那一周，连续照一个礼拜；有的是他预计呢要挖舍利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就先放光，种种感应不一。那么有的人呢，哑巴的人去拜舍利，一拜下去起来会说话。眼睛瞎了拜下去眼睛起来会看到，可是也有业障重的呢，所有的人看到不可思议，只有他去，只是听人说他怎么看都看不到，但是呢，人家拿给他手上摸，他觉得有一个东西在这里，但是还是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好，那么种种瑞因不一。好，这个梁武帝，那他还多有福报，你知道吗？他的福报大到那时候啊，圣僧出世，不是有那个智公禅师，又有那个善慧大士，善慧大士啊，富大士，啊，那个弥勒菩萨，示现富大士，都去跟他说过法。那么那时候啊，这个达摩祖师，他就去到这个梁武帝那里，梁武帝刚开始就很恭敬啊，哈，顶礼啊，干什么种种供养。后来呢，他就跟这个达摩祖师谈法嘛，那么他就问达摩祖师，他就直接这么问，还问说，这个朕啊，朕就是我啦，我梁武帝啊，我造了这个484。南朝484啊，多少楼台烟雨中，你们就知道那时候在梁朝的时候，那个寺庙之兴盛，出家人之兴盛，不得了的。那么他就问呢，我这样造有多少功德？那达摩祖师一句话就说得不入耳了，你一点功德都没有。这梁武帝一听就非常生气，对证者谁？就讲第二句，对证者谁？这达摩祖师呢，讲不认识。他讲不认识，对证者谁？不认识。好了，话不投机，第三句都不必讲了。达摩祖师一起来，转身就离开那个王宫，就往另。因为那时候是很多国家嘛，他往另外一个国度走了。他走到江近啊，要过江的时候，那么梁武帝呢，刚好那个智公禅师来啊，智公禅师来的时候，他就问了，那个梁武帝就问他说，那个达摩是什么人啊？他怎么可以这么功高我慢呢？对证者谁不认识呢？那么那个智公禅师跟他讲，那个达摩祖师是观音菩萨示现来的。哇，这下梁武帝他一听啊，赶快派那个快马去追， 那个智公禅师说，你在全国军队去追都追不回来的。为什么造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并无功德，见性是功。你能够见到你的本性清净无染是功，不是有我德。那个叫什么德？那个叫福德，不叫功德。福德呢，是随着你的业报而受用，听懂吗？所以你们今生你的福德啊，做得越多，当然你们所受用的果报也越好。好，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可是也因为你们的福德越大，相对的所造的业也越大。你知道梁武帝他还很我慢，有一次他要拜一个慧寂禅师拜他呢做菩萨戒的师父。那么他就把那个慧寂禅师呢请到他的皇宫里面要顶礼他。他在顶礼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师父啊，这我以一国之尊呢顶礼你受菩萨戒，我是想降服我的我慢心。但是呢，你不要跟别人讲说这个皇帝曾经顶礼过你。好，那个慧寂禅师一听啊，笑一笑，看到呢，刚好呢，桌上那边有一个瓶子，好，那么慧寂禅师就刹那当中全身缩小，就入那个宝瓶当中，在瓶子里面就跟他讲：“徒弟啊，你也不要告诉别人，我有入这个宝瓶。”意思就是告诉他，我有资格做你的师父啦。他的周围这么多的善知识之下，他悟不悟？他不悟。他不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妙法。这个法有多妙啊，为什么应无所住而又能生其心呢？你们知道啊，以前有一个禅师，那个禅师呢统领啊大概500至1000个出家人。那么他在那个道场修行的时候啊，人家就看他这样早上吃饭呢这中午啊就讲法了，晚上就休息。那么在7年当中未曾动过一个念头。有一天呢，他刚好到香积寮啊，香积寮你们知道吗？就是啊大众的厨房叫做香积。因为种种上庙上位所积之处叫香积，他去到那里啊，刚好看到那个僧众在洗米的时候，那个米不小心倒了几粒出来在那个地上，他就起了一个念头，哎呀，浪费了十方信施。他一起这个念头啊，当方的土地马上现身顶礼。你知道那个土地为了要顶礼这个禅师等了7年全部找不到他的人。那个禅师在那7年当中叫做应无所住，可是一样说法，一样度众生，一样吃饭穿衣睡觉，叫做而生其心。这个才叫做功德。所生法。好，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啊，要看这一个观法，大势至菩萨的观法，其实这一篇最重要就在这一句，此菩萨一毛孔光，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净妙光明。为什么一毛孔光能够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净妙光明呢？因为如果你在念佛的当下，我们色身当中每一个众生受你所摄受，当下每一个众生将来都是一个佛国度。那么是故号此菩萨名无无边光，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我们呢恭称这一尊菩萨呢又叫做无边光菩萨。无边光事实上就是即光，是解脱，是乐法，是清净意，所以也是乐。那么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你三途得无上利，唯有智慧的光明能够普熏上下。好，唯有智慧的光明啊，能够普熏上下。以前我有跟你们讲过，世间的花香只能顺风而飘，可是戒德之香能普熏十方。我们用一个比喻，什么叫戒德之香呢？譬如说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他是一个修行的人，可是他有很高的智慧，乃至于他自己的戒德威仪各方面都很应激，所以呢你说走到世界哪一个角落，你只要一提起达赖喇嘛，哦，每个人都会合掌表示尊敬。不管呢你是什么宗教的，你一听到达赖喇嘛，你就会起欢喜随喜之心。或者是那个德雷莎修女，有没有德雷莎修女？她也是，她也是具足戒德之香的人，但是她的戒德之香呢，她也是属于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叫无所住而生其心呢？他随缘的做，他以一个西方人的形象去到东方最贫穷的国家，去到人们所感到最肮脏最污秽的地方，而去行他的菩萨道。其实这个并不是说他有名有利之心，问题他是要唤醒人们，唤醒人们的什么？少良知，可以这么说，少在自己的圈限里面而悲哀，多以宽怀的心放开眼睛看世界。每一个地方，你不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哀哀怨怨。有多少地方可以让我们成就这种菩萨道的行业？所以呢，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呢，以他的智慧光啊，普照一切，令离三途。大势至菩萨，他不是以他的大威德势力呢，来牵引众生。他是以什么？以智慧的光明，然后普照一切，令一切众生远离幽暗之处，而广至无边光明，普照。那么令离三途，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智慧的光明呢，就可以呀、不造恶因，远离地狱恶鬼畜生三途。那么畜生道呢是属于血途，血途刀途，对不起，畜生道是属于刀途。那么这个恶鬼道呢是属于什么途？ 道是属于火土，恶鬼道是属于血土，三土。那么如果呢我们常怀智慧，其实呢智慧应该是你们每一个人的无上心妙咒啊，你们不是持这个持那个啊咒啊，你们应该要具足智慧来做你们的无上心妙咒啊，不可以乱动啊，那做的就是，那么远离三途呢还可以成就无上力啊，无上力你应该坐直，坐得挺直，那个不要，我看那个他不要好了，比较好坐，嗨，好，这样好了，这样就好了，好，好，不要坐啊，坐直啊，不要乱动，我看你能维持多久，下次就不敢来了。好，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我们号此菩萨呢叫做大势至，此菩萨天官有五百宝花，一一宝花有五百宝台。这个大势至菩萨的天冠呢，就是他那个宝冠呢有五百宝花，那么每一宝花当中各现五百光明宝台，在一一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皆与中现，在每一台当中呢都有十方诸佛国土在那里宣扬妙法，叫做广长之相，广布流传这个广长舌之相，都在这个宝台当中现。那么大势至菩萨顶上有肉髻如波陀摩花，顶上的肉髻呢好像那个粉红色的花，粉红色的大花。那么于肉髻上有一宝瓶，在大势至菩萨的肉髻上呢还有一个宝瓶盛住光明普现佛事。那么为什么他头顶上会是宝瓶呢？因为呢大势至菩萨在因地修学的时候啊，他曾经呢有一世他做过一个独生子，那么他的父母亲呢因为他的去出家呢非常的悲伤，后来呢大势至菩萨呢他去修学呢，他的父母亲呢就后来就死了，死了之后啊他觉得自己修行还没有成功呢，一直不敢回去看他们。但有一天呢他回去看他们，发觉他的父母亲呢因为怀念他悲伤啊，然后死亡的时候他就非常的痛苦，他自己因为还没成就嘛，所以他就非常的痛苦。后来呢他就呢将他的父亲跟母亲呢那个骨头去给它火化成骨灰，就放在头顶上顶戴，念念刻刻当中都回向愿他的父母亲呢因为他的愿力回向而早日成就。后来大势至菩萨呢因为这样子精进办道的关系呢使自己转凡成圣，那么贫中的父母呢也借着他道力的关系化成光明。好，那么那个普通的瓶子呢当然也就变成了宝瓶。所以大势至菩萨在这里佛陀要我们观的真正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三福中的一福，孝养父母。事实上孝养父母在佛道上是非常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势至菩萨以孝养父母为表征，那观世音菩萨呢好奉事师长，奉事师长。孝养父母呢是人的天世本分，但是奉事师长呢才可以让你知道 正道正法。也就是说父母呢生你这个色身报体，可是师长生你们什么法身慧命。好，法身慧命。那么由于法身慧命的启发，你将会成为所有众生生长他们法身慧命的因缘。所以在上报四重恩当中啊，第一重是佛恩，第二重是什么恩？父母师长。好，再来，再来，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继续往下看哈。于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其他的所有身相呢好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平等，没有其他的不同的地方。但是下面所要讲的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大势至菩萨以及观世音菩萨的行持不同。观世音菩萨是以大慈悲悯众生，所以呢他用什么呢？他用手十指端一指端八万四千化，他用他的兜罗绵手其光柔软普照一切，以此保守而接引众生。他用他足下的千佛轮像法轮长转化成五百亿光明台，布散一切，令一切众生得离苦。可是大势至菩萨在这里不一样，不一样的是呢，大势至菩萨以生生世世光明智慧力来普照一切众生，令离三途。所以呢大势至菩萨不是以大慈，他是以大智慧能治无边威德势力而布施众生。所以这个菩萨在行时，行时就是他在行动的时候，又是他要这个行法布施的时候，十方世界一切震动。为什么要一切震动呢？因为智慧光明普照一切，令一切幽暗呢都震慑于光明之下而远离躲藏，所以十方世界要震动。当地动处，每一地动之处呢，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每一行处，每一布施法之处，就有五百亿的众生能够获得利益。那么这个利益就不是小。那么一一宝花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在这些宝花当中呢，非常的庄严高宏巍巍，并且呢能够显出它不可思议微妙之处，好像极乐世界。这个所讲的就是说，这五百亿宝花当中所有的众生在将来都会成佛，也会成就一个极乐世界。那我们讲庄严有两个意义，第一个以德，以大势至菩萨具足众德来说；第二个以教示。什么叫教示呢？就是大势至菩萨以他的智慧无边光来普照一切众生，那么以智慧光明呢化成五百亿的宝花，来作为他的宝曼庄严，叫做教示意。好，再来所讲的就是这一个菩萨的坐，坐的威仪。此菩萨坐时，七宝国土一时动摇。不管这个菩萨到哪里，才十分钟而已。那么好，我们刚刚讲到一宝花庄严高显， 好，我们现在讲此菩萨坐时，七宝国土一时动摇，也就是说这个菩萨当他在坐的时候，他所坐之处呢，七宝国土一时动摇。你还有十五分钟。好，从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这个就讲到说啊，大势至菩萨在坐的时候，他所坐之处呢，那个七宝国土都会动摇。好，那么再下来他就是要讲极乐世界了哈，再讲极乐世界。他说，从下方金光佛刹，极乐世界的下方呢，就是金光佛刹。好，那么极乐世界的上方就是光明王佛刹。在这当中呢，有无量乘数分身的无量寿佛分身观世音大势至，皆系云集极乐国土，彻塞空中，在虚空当中遍满了无量寿佛观世音大势至三尊，那么随意的教化众生，那么坐在莲花座上演说妙法度苦众生。所以但凡众生呢，但凡众生与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有缘的众生，全部都是在这三尊的摄受之下。好，那么我们刚刚讲到所谓的度苦众生，观世音菩萨呢，他常常啊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以很深的智慧啊来度化一切众生的苦厄。那么虽然说是度一切众生苦厄呢，但是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他呢从不执着有一个众生可度。那么所谓的度一切苦厄呢，如果是以因地的说，因地的行持来说，就是讲到观世音菩萨舍离一切的欲，他舍离一切的欲，成就一切的清净法，对他来自己来说就是度一切苦厄。所以观世音菩萨以及大势至菩萨，他要度苦众生要怎么度呢？事实上真正的度苦众生，他就是要教众生学习布施。布施什么？布施能让你受苦的一切因缘。什么因缘能让你受苦呢？度苦众生，什么叫度苦众生？能让你产生一切苦的因缘，你都要度化他们。第一个怎么度？舍离，舍离。好，我告诉你们呢、啊，这是讲到这世间人呢、啊，真有意思。好，怎么样有意思呢？有一个男的，那个男的真糟糕。那个男的呢，他去读大学的时候啊，他们读研究所，他看到啊一个他已经风闻很久的女孩子，好，那么他当然呢就跟那个女孩子交往咯。好，已经交往了，然后呢交往了之后呢，他又不敢跟他家人说，其实同样读研究所，我觉得也不错了嘛，条件不错，你既然喜欢他你就要说了嘛，哈，他都不敢说。后来呢，后来那么他回去的时候，他家人因为不知道他有女朋友，那么他的家人呢又有另外的理想，就帮他介绍理想。他跟这个女孩子交往啊，就是可以说是啊，心灵上啦、智慧上啦、沟通上都很好。他非常的喜欢这个女孩子，他们所共同的兴趣所有什么的都很相像，两个人可以相处得很好。可是呢他回去啊不到半个月，在他父亲的母亲的撮合之下呢， 不到半个月呢，就娶了当地一个望族的女孩子。他娶了当地一个望族的女孩子之后啊，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他结婚呢，以为他放假回去。在有一天当中啊，突然间听到同学在讲说啊，他小登科，哦，这个女孩子差一点昏倒在现场。好，那当然呢，啊，后来那个女孩子为了调适自己呢，就离开她原先住的地方。她离开她原先住的地方，这个男的啊，啊，就写信去，要求跟她一起交往，因为呢，他说那个女孩子跟他没有感情。但是这个女孩子是很明理的一个女孩子，她说既然你是有家室的人，我不可能破坏你的家庭。可是呢，这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他们两个人呢，同样呢读完研究所之后，又在共同的一家大学里面当教授，然后呢共同的用一间办公室，只不过就是那个女众是白天用啊，那个男的是晚上用。有一天呢，无意中呢，好，那么他们每一次啊，这个人呢，我觉得人是很可怜的。这个女众呢，有这个言论的发表的时候，这个男的呢，就叫他的学生去听，然后呢，回来跟他汇报。那么当这个男的有演讲的时候啊，啊，这个女的就叫她的学生去听，然后回来跟她汇报。可是两人从来没有见面，大概经过八年，同样一间办公室，同一间学校，但是都没有见面，大概经过八年。可是这个女的也没有再嫁，后来这个女的就没有嫁了，她就单身一个人。有一天呢，在校园里面呢，无意中碰面了，这个男的带了一对双胞胎，那小孩子已经很大了，然后他们两个人就站在那里，愣在那里。这个女的心里就想，你不是说跟他没有感情吗？为什么生了一对双胞胎？你说那八年当中，这人日子怎么过啊？好无聊哦。他觉得这样子呢，好才是对得起对方。可是在因缘的不同之下，很多事情我们要学习舍离。我不觉得这样子这种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一次呢，有一个女孩子问我，她问我说，师父，当你金钱也拥有了，好，你的生活也很美满的时候，这就是是不是就是人生的意义？我说这个只是啊基本的条件，人生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跟目标。他说什么？我说如果你的金钱也够了，你的家庭也圆满了，你应该要学习开始回馈众生。那样子你会明白，你会更加的明白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还有十分钟哦，你好。那么再来我们往下看。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啊，度苦众生，你怎么样能够度苦众生？第一个，你必须先学习度你自己的苦。而我们的苦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其实只有一个字，我们用了一生啊钻不出来的只有一个字。什么字？好，你们每一个人说的都对，都是那一个字。因为有我产生种种对境界的贪，产生种种对境界的需求， 所以我我字也对欲字也对贪字也对以前呢我曾经做了一首寄送贪字今日之宝贝明日之累赘一字专一生可悲不可悲贪字啊今日的宝贝明日的累赘你会不会发觉当我们去到菜市场或者什么买一下啊，明天你又想买新的了我惨了这一堆东西又吃不完一天买一点点一天买一点点堆积就很多我曾经告诉过你们那时候我们在讲净土与四念处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过你们不要被你们当下的感觉所骗用一点智慧控制一下自己你会发觉你今天你去走菜市场你今天你很想吃卤豆干好当你拿回家放你没有马上煮来吃或是你拿到回到家里你再看到这个豆干你未必真的想吃那是什么那是你体内一小部分的众生他突然间去触及到宿世的因缘他那个宿世因缘占据了他整个色身的空间他那时候战胜了可是当那个缘马上过去他远离那个境界的时候他那个战胜的力气已经被其他的另外境界的因缘所打败所以他又萎缩了这一段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啊建议你们稍微控制一下对境界的感官你们很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稍微 stop 一下你会发觉你可以慢慢舍离一些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其实在以前我告诉你们一个笑话那是我的母亲我们有一台啊电视机那电视机是从我出家之后就坏了那么我在三年后回去我看到那个电视机就很倒谈了我跟他讲这不能看你一直摆在桌上干什么因为那个桌子我们家以前是很节俭的人家搬家丢掉了不要东西都搬来我家你的是最会搬的他很会去搬那些东西那个桌子啊，放的那个电视那个桌子已经呢在住了住得很厉害了那么那个电视放在那里他们也不找人修理因为你找人来修理的时候那个费用啊已经可以买一台新的他就是摆在那里也不能看好那么我们出家三年后啊我就回去我看到那电视机我就讲你是已经不能看了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啊他讲一句话他讲那句话让我非常的吃惊那时候他已经学佛已经学学学他说啊你家里啊没有摆一台电视机啊好像人家来你家看你家都空空的啊好像很没有好 OK 了我要搬他一直不让我搬那个东西就是放在那里什么那个桌子就这么小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再经过两年也就是五年后我又回去还是摆在那里好我又跟他讲你这摆在那里真你不能看嘛后来我就很有魄力的我准备给他搬去丢了我搬到门口好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又搬他很辛苦的就搬去那个墙角墙角他又用了一个椅子很大张的椅子那是旧椅子现在那张椅子还是古董的又给他放上去、哦、我想说已经丢出去了我就没有再去注意到好他经过两年后那件事情已经经过第七年了那个电视已经不能看第七年了我还去啊这个怎么还在这里 然后他就我说那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已经出家了，那东西还在那里。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现在这个可以舍了吧。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命令的口气或是什么，我只是很感叹的说，你这个终于可以舍了吧，七年没有打开过的电视机，你不会再觉得人家觉得你家空空的吧。到七年一台不能用的电视机才给他抬出去丢掉。啊，你们看他占那个空间就占了五年，可是我给他拿走之后，我又可以放茶叶，又可以放很多东西，都可以放，乃至于有时候我可以放一些书啊，也可以是放一些录音带，好，乃至于他们的什么奶粉啊，有时候他晚上啊要泡奶粉喝的东西。我说你看这个空间多好用，为什么你这样？然后他又去挑一个空间，七年当中一台不能开来看的电视机才舍得掉。那我每次不是穿那个鞋子啊，我的鞋子都一定啊穿了两年至三年，已经破到不能穿，我才有换鞋子，通常都是鞋底破了。那鞋底破了，我不可能又去买另外一双新的来拿，那因为我会穿那一双鞋底破，一定都是破同一只，我给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它又给我捡起来，还准备换另外一只。我说你要我两只都穿九脚吗？好，那一双啊，他现在是在吐大气，他不是在赞叹我的故事。水坦好，然后啊，那一双鞋子也放了两年，我回来又看到，我才给他丢掉。你看我们这种兼贪的习性有多难舍，有多难舍。哦，我现在呢，现在已经经过十年了，我几乎每一年回去哈，每一年回去，我告诉你，那些东西放在那里是不可能丢的，灰尘再厚它都不可能丢。我一去回去一定是双手黑麻麻的，到现在我觉得进去才有一点空间可以看。什么什么破纸盒啦，什么什么那个都要放上好多年好多年。我这么讲啊，不是只有讲它，你会发觉你家犹然如此。啊，我有一个坏习惯，我现在也养成这个坏习惯。好，什么坏习惯呢？因为丢太习惯了，这个东西，譬如说人家写给我的信，我看过，好了，我信回完了，我就给他丢掉，他顺手就丢掉，有时候很长，很容易呢，我就忘记了对方的住址，抄起来，忘记给他抄起来，很多时候就这么一丢，没有再等到对方再写一封信来问问题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对方的住址是哪里的，就顺手就丢了。乃至于拿去起火去了。好，45秒，来，坐此观者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如果呢，我们能够学习以上的观法，就是呢，真正观大势至菩萨的色身相。观此菩萨者，如果我们用这种观察方法的时候呢，叫做第十观，啊，也就是观这个大势至菩萨。那么你这么观的话呢，可以除无数劫的阿僧祇生死之罪，因为全入光明当中。好，那么 OK 啦 OK 啦啊不先关掉啊如果你这么观观大势至菩萨的话呢可以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做事观者那么你如果这么观的话呢不除胞胎什么叫不除胞胎呢你不会再入母胎我想呢观大势至菩萨对我来说最大的引诱力就是不用再入母胎对我自己来说那么对你们我不知道常有诸佛进妙国土不主胞胎呢我们就可以啊远离地狱之因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除母亲的胞胎有多大的损失你知道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有入胎之谜他那个神是肚冲一冲进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些乌烟瘴气就昏了七地以下的菩萨有出胎之谜被那个夹山地狱一夹挤出来就忘了那么有一些呢哦，菩萨或者是圣者比较聪明的叫做夺胎法他不入母胎的他等那个哦，母亲呢那个小孩要生出来的时候他在生出来那时候由鼻孔入席这个是功夫够的功夫够的那么更有一些菩萨呢他们呢如果是 通常呢是出胎之后才入席的这种他眼睛闭着他就可以可以知道过去生知道众生种种的因缘那如果呢这个经过出胎啊出胎之谜以及入胎之谜的你如果能够在三岁以后大部分是五岁至六岁到十五岁这中间有的才可以再引发数字因为那个痛苦慢慢的慢慢的忘却之后才可以再引发那个数字的智慧那你们看我昨天有讲到你们不觉得轮回苦吗你们当你们每一出生你又最少哦最少的学习是二十年现在二十年不够啊只有读到高中毕业再加上四年的大学再加上两年的硕士再加上四年的博士几岁了几岁了刚好三十岁如果姻缘不好一点你还必须自己赚钱做学费的话读到三十四五岁是正常的我不觉得这样子这种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一次呢有一个女孩子问我她问我说师父当你金钱也拥有了你的生活也很美满的时候这就是是不是就是人生的意义我说这个只是基本的条件人生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跟目标他说什么说如果你的金钱也够了你的家庭也圆满了你应该要学习开始回馈众生那样子你会明白你会更加的明白什么是生活的意义还有十分钟哦你好那么再来我们往下看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度苦众生你怎么样能够度苦众生第一个你必须先学习度你自己的苦而我们的苦来自于哪里来自于其实只有一个字我们用了一生啊钻不出来的只有一个字什么字好你们每一个人说的都对 都是那一个字。因为有我，因为有我产生种种对境界的贪，产生种种对境界的需求，所以我字也对，欲字也对，贪字也对。以前呢，我曾经做了一首寄送，贪字今日之宝贝，明日之累赘，一字专一生，可悲不可悲。贪字啊，今日的宝贝，明日的累赘。你会不会发觉，当我们去到菜市场或者什么，买一下啊，明天你又想买新的了，我惨了，这一堆东西又吃不完，一天买一点点，一天买一点点，堆积就很多。我曾经告诉过你们，那时候我们在讲净土与四念处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讲过，你们不要被你们当下的感觉所骗，用一点智慧控制一下自己，你会发觉你今天你去走菜市场，你今天你很想吃卤豆干，好，当你拿回家放，你没有马上煮来吃，或是你拿到回到家里，你再看到这个豆干，你未必真的想吃。那是什么？那是你体内一小部分的众生，他突然间去触及到宿世的因缘，他那个宿世因缘占据了他整个色身的空间，他那时候战胜了。可是当那个缘马上过去，他远离那个境界的时候，他那个战胜的力气已经被其他的另外境界的因缘所打败，所以他又萎缩了。这一段听得懂吗？所以有时候啊，建议你们稍微控制一下对境界的感官，你们很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稍微 stop 一下，你会发觉你可以慢慢舍离一些很多不必要的负担。其实在以前我告诉你们一个笑话，那是我的母亲，我们有一台啊电视机，那电视机是从我出家之后就坏了。那么我在三年后回去，我看到那个电视机就很倒弹了。我跟他讲，这不能看，你一直摆在桌上干什么？因为那个桌子，我们家以前是很节俭的，人家搬家丢掉了不要的东西都搬来我家，你的是最会搬的。他很会去搬那些东西，那个桌子啊，放的那个电视，那个桌子已经呢在蛀了，蛀得很厉害了。那么那个电视放在那里，他们也不找人修理，因为你找人来修理的时候，那个费用啊，已经可以买一台新的，他就是摆在那里也不能看。好，那么我出家三年后啊，我就回去，我看到那电视机，我就讲，你是已经不能看了，你还留在这里干什么？他讲一句话，他讲那句话让我非常的吃惊。那时候他已经学佛，已经学学学。他说啊，你家里呀、没有摆一台电视机呀、好像人家来你家看你家都空空的啊，好像很没有。好 ，OK 了。我要搬，他一直不让我搬，那个东西就是放在那里。什么那个桌子就这么小，什么东西都不能放。再经过两年，也就是五年后，我又回去，还是摆在那里。好，我又跟他讲，你那摆在那里，真你不能看嘛。后来我就很有魄力的，我准备给他搬去丢了。我搬到门口，你知道他干嘛吗？他又搬，很辛苦的就搬去那个墙角。墙角，他又用了一个椅子，很大张的椅子，那是旧椅子，现在那张椅子还是古董了，又给他放上去。 哦，我想说已经丢出去了，我就没有再去注意到。好，他经过两年后，那件事情已经经过第七年了，那个电视已经不能看第七年了。我去啊，这个怎么还在这里？然后他就好，我说那时候他已经出家了，已经出家了，那东西还在那里。我就跟他讲说啊，你现在这个可以舍了吧。我那时候已经不是命令的口气或是什么，我只是很感叹的说，你这个终于可以舍了吧，七年没有打开过的电视机，你不会再觉得人家觉得你家空空的吧。七年，一台不能用的电视机才给他抬出去丢掉。啊，你们看，他占那个空间就占了五年，可是我给他拿走之后，我又可以放茶叶，又可以放很多东西，都可以放。乃至于有时候我可以放一些书啊，也可以是放一些录音带，好，乃至于他们的什么奶粉啊，有时候他晚上啊要泡奶粉喝的东西。我说你看这个空间多好用，为什么你这样？然后他又去挑一个空间，七年当中一台不能开来看的电视机才舍得掉。那我每次不是穿那个鞋子啊，我的鞋子都一定啊穿了两年至三年，已经破到不能穿，我才有换鞋子，通常都是鞋底破了。那鞋底破了，我不可能又去买另外一双新的来拿呢，因为我会穿那一双鞋底破，一定都是破同一只。我给他丢到垃圾桶里面，他又给我捡起来，还准备换另外一只。说你要我两只都穿九脚吗？好，那一双啊，他现在是在吐大气，他不是在赞叹我的故事。随他。然后啊，那一双鞋子也放了两年，我回来又看到，我才给它丢掉。你看我们这种兼贪的习性有多难舍，有多难舍。哦，我现在呢，现在已经经过十年了，我几乎每一年回去哈，每一年回去。我告诉你，那些东西放在那里是不可能丢的，灰尘再厚它都不可能丢。我一去回去一定是双手黑麻麻的，到现在我觉得进去才有一点空间可以看，什么什么破纸盒啦，什么什么那个都要放上好多年好多年。我这么讲啊，不是只有讲他，你会发觉你家犹然如此。啊，我有一个坏习惯，我现在也养成这个坏习惯。好，什么坏习惯呢？因为丢太习惯了，这个东西，譬如说人家写给我的信，我看过，好了，我信回完了。我就给他丢掉，他顺手就丢掉，有时候很长，很容易呢，我就忘记了对方的住址，抄起来，忘记给他抄起来，很多时候就这么一丢，没有再等到对方再写一封信来问问题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对方的住址是哪里的，就顺手就丢了，那至于拿去起火去了。作此观者，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如果呢，我们能够学习以上的观法，就是呢，真正观大势至菩萨的色身相。观此菩萨者，如果我们用这种观察方法的时候呢，叫做第十一观。也就是观这个大势至菩萨，那么你这么观的话呢，可以除无数劫的阿僧祇生死之罪，因为全入光明当中。如果你这么观大势至菩萨的话呢， 可以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做是观者。那么你如果这么观的话呢，不处胞胎，什么叫不处胞胎呢？你不会再入母胎。好，我想呢，观大势至菩萨对我来说最大的引诱力就是不用再入母胎，对我自己来说。好，那么对你们我不知道，常有诸佛进妙国土，不主胞胎呢，我们就可以啊远离地狱之因。我上次有跟你们讲过，除母亲的胞胎有多大的损失，你知道？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有入胎之谜。好，他那个神是肚冲，一冲进母亲的肚子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些乌烟瘴气就昏了。七地以下的菩萨有出胎之谜，被那个夹山地狱一夹挤出来就忘了。那么有一些呢，哦，菩萨或者是圣者比较聪明的，叫做夺胎法，他不入母胎的，他等那个哈，哦，母亲呢，那个小孩要生出来的时候，他在生出来那时候由鼻孔入席，啊，这个是功夫够的，啊，功夫够的。那么更有一些菩萨呢，啊，他们呢，如果是通常呢是出胎之后才入席的这种，啊，他眼睛闭着，他就可以，啊，可以知道过去生，知道众生种种的因缘。那如果呢，这个经过出胎啊，啊，出胎之谜以及入胎之谜的，你如果能够在啊三岁以后，大部分是五岁至六岁到十五岁这中间，有的才可以再引发数字，因为那个痛苦慢慢的、慢慢的忘却之后，才可以再引发那个数字的智慧。那你们看，我昨天有讲到，你们不觉得轮回苦吗？你们当你们每一出生，你又最少哦，最少的学习是二十年，现在二十年不够啊，只有读到高中毕业，再加上四年的大学，再加上两年的硕士，再加上四年的博士，几岁了？几岁了？刚好三十岁。如果姻缘不好一点，你还必须自己赚钱做学费的话，啊，读到三十四五岁是正常的。不好一点，你还必须自己赚钱做学费的话，啊，读到三十四五岁是正常的。好，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就是为了赚钱养那个家庭。每一生当中一定要重复一次，从读书开始，你现在不读书不可以。可是我教你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微妙好处，就是在于你去那里大开眼界之后，你以前生生世世所学全部纳归于你法藏当中，一引就有。你会发觉有一些啊法师，他们非常的有智慧，他们碰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自然而然就会。他不是自然而然就会，那个是他引发数字、数字的智慧。那我们生生世世，我们都学过很多的东西，你们也会发觉有一些东西，你看到你一摸就会。这个就是数字，只是你们没有去觉悟到、觉察到吧。像那个菩萨特别喜欢麻阿嘎啦，就是引发数字。啊，我比较喜欢阿弥陀佛的慈悲像，我喜欢现那个阿弥陀佛的慈悲像，这个都是属于引发数字。不，麻阿嘎啦也要护持佛吗？所以你最好开始发愿往佛走，你不要一天到晚只是那个，哦，不得了，那个不得了，哪什么都不得了。好， 好，那么在这里，好，要跟你们讲两个公案，因为大势至菩萨的公案啊非常的少，好，所以呢，好，我跟你们讲两个公案。我们上次有讲过呢，印光大师呢，啊，是在观世音菩萨呢跟一个居士，啊，一个居士呢在梦中透露，啊，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化身而来。好，那么有关于大势至菩萨化身于我们娑婆世界的记录，并不是很多，啊，可是呢，我现在呢跟你们讲两个公案。第一个公案呢，就是在隋朝的时候啊，啊，在隋朝开皇年间啊，那么八年九月的时候，在衡州，衡州的地方啊，有一个人叫宋满，啊，宋满，他常常呢都以啊这个小豆，就是以那个绿豆啊或是红豆念佛计数，那个时候没有念珠的。念珠是后来啊有那个法师哈，啊，觉得串成108颗哈，啊，那么因为后来的这个啊唯识宗的兴盛，在唐朝的时候不是讲到我们有百八的烦恼啊，百八见识惑，断尽百八见识惑就是证阿罗汉果啊，所以呢就用这个百八之数串了我们现在的佛珠。那么在早期他们都没有佛珠这种东西，不是像你们现在用功有这么多的方便善巧东西，没有，以前没有，他们以前只能用数手指的方法啊，数眉毛的方法啦，那不然就是用斗技术。好，怎么数手指呢？啊，譬如说我现在在这里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用我的意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十，那我就压一个手指，好，那么重复十次就念一百。那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那是我去到北京啊碰到一个老法师，那个老法师啊他很欢喜，他喜欢念阿弥陀佛，他每天念。我不记得他有没有拿那个念珠啦，那么那时候我们已经有运用到那个计数器啊，好，我去那里看他很喜欢念佛，他告诉我他一天念20000佛号，那我就想说，哦，你念20000佛号的话，那我就把那个计数器供养他，我供养他之后我教他怎么用。好，就有一天他很吃惊的跑来跟我讲，他说啊，惨了惨了，我说怎么样惨了，他说原来我以前都只有念2000佛号，他那个念珠呢，因为你如果哈计数器你念一圈就是108遍嘛，好，就是我等于100遍，那么你念100圈你才下压100，对不对？好，100圈才压100，才等于10000，那么你念20000你就要压200，好，一圈200乘以100就等于20000嘛。好，他每次告诉我他一天只念20圈佛号，他就以为那个是20000佛号。好，当他压过那个每次压都只有20的时候，他就好紧张，为什么会只有20？他又不懂，又来问我一次，说你20就是念2000佛号。我说啊，惨了，这么一二十年来他一天只念2000佛号。后来我就跟他讲，